早上我们第一支香，总护法师很慈悲，就逼得很紧，大家也很用功，所以今后有一两个状况出现。那么任何状况发生，对于我们禅宗来讲，你们都不要有任何的惊慌失措或者好奇，这都不关我们的事。你们仍然继续照顾自己的功夫，念自己的佛，但是护期的人员，我们随时就要处理这些现象。那么如果是这个身体倒下的人，那我们要让他睡好，然后要用垫子还有用毛巾让他保温，然后法师要到这位禅宗的耳边告诉他放松，不必紧张，然后只要轻轻的呼吸，然后慢慢的自己休息，自然而然，那么在一些我们讲不管是体力劳累，那么而产生的我们讲说一种昏眩或者幻影，然后身体不支以后，那么站不住倒下来，这样的情形产生，只要经过这样子的方式休息一阵子，自然就恢复了。还有一类是属于我们心很切，也就是说用得很用功，那么整个身心融入到我们跟法在一起，产生一种内在的一种我们讲说说不出它是苦还是悲还是什么，总之它就是从内在里面升起的一种感动，那这种感动让自己无法抑遏，就禁止不了，那么大多数人会产生哭泣，有的比较轻微的它就是感动以后眼泪掉下来，那有些人呢会渐渐越来越深入，然后甚至于声音啊，那么身体啊，那么都会放声大哭或者摇晃。那么如果产生这样情形的自己，也不要害怕，也不必慌张，那么只要自己把眼睛张开，因为大多数我们会昏眩的产生，那么是我们念佛很用力，然后又站立在固定的一个地方，那么气还有血往上面冲，然后眼睛又闭着，就很容易产生平衡失措的这种感觉，那么就很容易跌倒。那么因此如果自己发觉有一点点这样的现象的时候，那么先把眼睛打开，然后把呼吸调匀，不要再大声念，调匀放轻松以后，那么觉得没有再昏眩了，自己可以继续用功。那么这是指我们说体力上面的一种不支，然后或者是气血往上冲的一个现象，那么用这种方式。然后如果是我们情绪已经投入到这样的一个现象的时候，如果你变成一种大声嚎哭，那你如果从来都没有体验过，也不必刻意去压抑它，但是也不是故意去放声哭，听懂吗？它就自然而然的变成抑遏不住的那么那种的哭泣，可是其实你的内心并不痛苦，不是说哦有挫折有什么感伤以后产生这样的哭泣，它只是纯然在我们念佛，那么因为佛号声，因为自己的专一，还有因为法师们的开示，深深打动我们自己的心以后，从内心里升起强烈的一种感动，然后这种感动化作到生命里面，跟自己内在比较，属于不是平常那种胡思乱想的心，那么相应以后，那么一般有些人会产生这样的嚎啕大哭，如果有的话，那么自己不必刻意的去压制它，那么但是哭了以后往往体力就会不支，如果我们护气人看到，那么就可以扶他倒下睡下来，让他好好睡一觉，那么 反而休息过后，那么他会精神更饱满，然后呢，本来一些功夫用不上的，经过这样一阵子的身心的反应以后，那么下一支香，不管是念佛或者参禅打坐，那么功夫就可以慢慢上手，而且身心觉得非常清安自在。但是你们不要刻意去学习，如果是照做的出来的，那个就没有。然后如果只是感动两三下，那么自己就没有这种现象，那你就不要故意告诉自己说哭吧哭吧啊，哭了以后发疯，可能还有什么境界产生哦，那都不对。如果我们讲说第一次没有体验的，你可以稍微感受一下，就是说真正在我们身心投入到无论是参禅或者是念佛的时候，那么身心放掉一些平常我们的一些对自己身心的贪爱贪恋，或者对于万事万物的一种分别或者眷顾或者意舍不忘，那么这些都丢开的时候，那么比用佛法尤其是念佛发声或者参禅的这个仪情深深的打动你的心的时候，那么身心一般有的人会有这些强烈的反应，那么这些强烈的反应别人看起来好像很可怕，但是其实对身体自己产生这样反应的人呢，那么如果说自己不晓得什么原因，那要想办法去克制它，它反而又克制不住，那这时候就会产生比较畏惧的心理，那就对身体比较不好，对自己呢修行也比较会有一种恐惧感产生。那如果是你们现在哦，就是我跟你们讲了，自己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要不要担心？要不要害怕？就不要说，哎，我怎么办？我怎么办？哦，然后又听到自己的哭声这样子，然后越听越害怕，然后叫他自己停又停不了，啊、哦，那么，总之你自己呢，啊，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发生，然后呢，自己就是静静安安静静的看他什么时候累了，自然而然。那个哭声或者笑声，有的人不只是哭还会笑，那么自然就会停下来，那停下来你休息过一阵子就没事。那么刚才我讲第二类的人的，如果你自己感动一下子然后没有这种的状况发生的话，那也不要故意又再去。然后对一些经常的累犯，什么叫累犯啊？他好像每次哭，然后哭了以后，因为那个感觉接受特别相应，那么他就特别喜欢哭，然后特别喜欢用那种方式。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相反就会供养。那你说我根本不是故意的，的确不是故意，可是学佛要有一种我们讲时时刻刻要做自己身心的主宰。当你发觉自己有这么一点点好像属于这样的情绪发生的时候，那你自己就要转念，转念最好的方法当然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不要逼得这么紧，或者眼睛大张开，那么暂时不念佛，然后慢慢的调整呼吸，那调整呼吸以后，那么进一步又问自己，那么究竟我是谁，连我自己我都不知道了，怎么还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些作用出来呢？所以只要把这个什么我们从身心的这种的反应的相回到我们讲说真正诸法的实相来为观照的时候，诶，这时候你这样的一些情绪变化活动就会减轻，这个叫做以智来转情。那么情绪的活动呢，那么大部分很多人一辈子都没有体验过，然后很多地方的带领修行的地方呢，那么也都是平平安安过。那么其实如果真正好好自己用功，那么经典其实都告诉我们哦，佛陀讲经都还大地六种震动，更何况是我们自己用很深刻的这种的修行来讲的话，那么身心的那种变动也就体验是非常强烈非常真实的，那么会让我们自己有一种洗头换面的一种感觉，让我们自己从自己的禅定修行努力里面呢，那么体会到心性远离了平常的分别计较，然后一种比较我们讲做真实平等安然清净的那种真实生命的现象。 所以大多数的修行为什么不能够真正很用功很卖命的去努力，是因为这一辈子他修行根本都连最基础的身心所谓的一种安定宁静，然后见到身心的一种我们讲说光明，乃至于说不可思议的那种的我们讲超越出我们现在五浊是个色身，然后进入到比较属于禅定天的那种身心觉受，都从来没有感受过，所以说自然而然他的修行那么总结的进进退退，有时候有一些感觉，有一些好处，也都是非常浅薄的，连意界定都没办法体验到。所以说修行不管是念佛拜佛打坐看经，那么没有一些粗浅的真正的定的身心接受的话呢，那他体会不出自己的生命是何其的宽广，那么自己的生命里面是何其的安定自在，那更不要说佛菩萨的愿力慈悲时时加护在身上，你很难感受到的。只有我们讲说已经到达身心宁静，然后放下我们很粗浊的这些身心接受以后，你的生命才可以直言，直言那个神秘的本源，其实一点都不神秘，但是大多数的人因为不了解，他就把它当作是很神秘的一个本源。例如说我们讲说宗教的一种修行，像天主教他们的祈祷有没有他们的做的弥撒那么宗教其实不管是从粗浅到高深，那么如果要使得我们自己的所谓的心灵跟那个不可知的一种神秘现象的一种真实的交通的话呢，那你必须进入到所谓这样的一种禅定的体验，这叫神秘经验，又叫做宗教经验。当然它是很浅，只是身心的一些接受，可是这些身心的接受如果你这一辈子都没有体验到，你的宗教情操，也就是宗教的一种力量牺牲奉献，然后为道为神或者为这个我们讲说所有你信仰的这个对象来付出来实践，甚至于牺牲你的生命，那你根本做不到。但是如果说经常有这一类的我们讲说体验，那他就相信自己的生命怎么样是跟他信仰的对象的东西是合为一体的，所以他不会眷恋或者什么贪恋自己这个臭皮囊，然后绝对会一心一意奉献什么他的这个主或者他的这个指导者所指导的一切。那么我们念佛其实也是一样，禅修也是一样，要经过种种的，例如说师父讲的从善乱心到达怎么样集中心，集中心的时候你慢慢的就可以发觉到那么身心跟平常不一样，妄想杂念渐渐放下，可常常在进出之间，就是功夫有时候用得上有时候用不上，那么体验多的大部分都是痛苦的，体验不到什么真实的好处，这时候那个好处非常微弱，但是心已经稍微能够集中。那么如果进一步像师父讲的到达什么统一心的时候，那么你呢只要一拜佛一念佛一打坐，很快所有的妄想杂念就放掉，然后身心就进入到什么一心的这样的状况。一心的状况并不是没有念，它是了了清楚，可是呢没有自己身心这个相可以感受到。进入到定的时候，从意界定你就可以感受到身心不见，然后只有一念的这个什么感受而已。慢慢慢慢越到清明的时候，那么禅定的一些喜悦，然后从禅定里面见到的一些我们讲说进入到初凡，我们讲说第一个初禅天的时候，那么都已经会有十种三根相八处以后，就是八动啊，冷暖清色这些八动以后，马上一刹那就带你进入到十种善根的产生，然后这种十根善根的产生以后，你的身心就进入到另一个状况，它在这个定中你就很安然，你自己原来意见很多的贪着贪念在这个定中的时候它就不起，例如说我们讲的贪很强烈的贪在意界的时候很难断，可是在你进入到初禅的时候它完全可以不起， 例如说对饮食的贪，对于男女欲的贪，对于种种身心的贪，都可以怎么样慢慢的放下。然后呢觉观自己会很清楚，本来呢念佛念不上手的，这时候呢明明秘密就念得上手。那么或者观照参禅也是一样，我们知道参禅不是只有如来禅或者小圣禅乃至祖师禅，其实每一个禅一定都要用止观，不能只是坐在那里身心安定，是坐在那里的时候马上要拿出，比如说小圣的他就要以五蕴六处或者四圣地这些，或者五庭心观，然后来作为身心的观照。例如说我们从五蕴里面，五蕴是色受想行识，对不对？从五蕴里面你怎么切入到生命的实相？例如说五蕴的色受想行识是不是色心二物？前面第一个是物质，后面四个什么是属于心理状况，对不对？那么我们常常觉得说外在的物质是实有的，我们可以从追逐物质里面得到什么？得到快乐，得到安定，得到种种的一切，使得我们身心真实的满足。可是你去观五蕴的时候，你会发觉原来五蕴都是从我们自己的心对于什么境物的不了解。境物你贪着认为它是实有，那你就要去占取，就要去追逐。可是从佛法告诉我们，所有的一切，比如说色蕴，所有一切色是不是都是因缘和合的？因缘和合有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可着？还有这已经成像的东西，它是不是都是生灭变化不常？好，物质的东西是有来去生灭不常，那你看你对物质的贪着贪恋是不是也是生灭无常？所以说从五蕴的观照的时候，你就要感受到什么？一切受，例如说因为都是无常，所以当你的这个色受想行识的受觉察到的时候，因为无常故就什么？就苦，是不是？包括你的身体，你看有这些变化，包括感情，包括你占有的种种的一些东西，都没有一个究竟实在嘛，是不是？所以从无常上面我们就观察五蕴，哇，五蕴一切其实都是怎么样？都是苦的。都为什么是苦？因为都没有一个究竟的真实存在。那你自己一打坐时候这样观想，这就才叫真正的参禅，明白吗？不是坐在那里空的什么都没有。所以大多数我们为什么中国人的参禅都把心空掉，然后觉得很安定，就以为我自己就在用功，这就很好啊，说叫这一支香做得很好，怎么好？哇，没有烦恼，没有杂念，然后做起来又是一条龙，身心好啊，好好什么好轻松，好有力，好有什么体验，这哪叫做禅修？连四禅八定的外道禅你们都做不到，外道禅照样是有观照的。例如说外道禅的熟悉，那么甚至于不进观，都是在佛陀时代以前的宗教，只要是出家宗教，那么都是用这些方法，所以他们才能够观察到什么？说内在自己的生命跟神的大我是在一体的，然后才能观照到种种一切是苦的。所以包括我们打坐这些观想修行，可以说佛陀都是沿袭印度古有的什么一些宗教、一些文明、一些教化。那如果说我们自己打坐只是空心坐，那你连外道都不如。所以说怪不得你们坐常常坐坐到屁股伸疮，都还体会不到。打坐下去的时候马上就要提起正念。什么正念？念佛念法念身，然后不是嘴巴念。什么叫念佛念法念身？例如说我们念法，刚才我讲念五蕴，你就从五蕴的苦无常这里去观照，然后在观照里面深入里面就叫做禅定。对一切境界会不会再起分别贪着？在用功的时候不会，出来的时候是不是有那个定力慧力的延续，使得我们在现实的世界里面自己才能够做主，明白吗？如果没有这样的慧力定力的延续，你马上又用自己的 释然，用自己的习气分别心又更进走了。然后如果我们比如说用属习观或者用不净观，他不是只看到他的这些种种的生灭无常，他是进一步去观察到所谓的苦的当下其实是由种种因缘集合而成的。那么既然这些苦虽然实有，可是众缘和合当下没有自信，所以只要不执着在有一个相可得，是不是苦当下也可离，然后这就要目灭，然后再修道，听懂吗？就是修师生地。所以一层一层都有道理的，然后你按照这个道理去关照你的身心，从身心老实去关照，你才能够从身心解脱一切的痛苦，这才叫做了生死，才叫做解脱。连自己是个什么东东都不知道，然后心里只是贪念贪求一个佛，然后一心只是在以妄想心，然后来求你说你这样的功夫能够成就，那真的是非常困难。所以说你自己例如说在念佛的时候已经也跟大家讲这么多了，当下去观察佛的慈悲、佛的圣德、佛的愿力。例如说四圣谛苦集灭道，这是从诸法的因缘或者人生的这些现象谈起，它是人生的现象，但是人生的现象往往是我们众生自己的执着贪念而成的，所以见到的当然就是什么消极的悲惨的一面。那么如果从什么佛的得愿力，是从已经究竟解脱圆满的实相道，一个是什么啊，落在生死，一个已经毕竟了脱。所以毕竟了脱的，你虽然去念它，如果只是什么好像吃了糖衣，那么一时的安定那就没有用，而要深信说佛也是我们成就的。我们今天虽然还是在尘还是在迷，可是我们具足的智慧德相跟佛无二，所以只要有一天怎么样从定慧真的老实去用功去努力，放下一切分别贪着的时候，性体里面的功德智慧自然怎么样，从来不沉思嘛，它就会显现出来，明白吗？这是大圣跟小圣不一样。大圣言的是什么诸法的实相，那么诸法的实相你不要掉在相里面，知道一切诸相都是缘起的假有，所以不管是苦乐，不管是种种的一切对待，是不是都只是暂时因缘的来去。所以你在楞严经里面看25种圆通，每一个地方都是告诉你诸法的实相是毕竟什么空寂的，有没有？例如说妙色沾染，什么舍随怎么样明，然后这个尘怎么样明，有没有？一个一个都是先讲这个，那讲了这个才告诉你怎么离两边，有没有？例如说尘不染尘，水不洗水，这就告诉你一切诸法本来就是清净的严明的，你说尘我们身上本来是不是就是尘，那你说再用另外一个尘相，水也是尘相嘛，还有身上的尘也是尘嘛，内心从里到外也是尘嘛，你怎么去洗？如果只是借外相的这样洗，洗得干净吗？洗不干净啊。那只有怎么样真正了悟说哦，原来的自信里面的妙明真心妙明德相，然后从言这里然后来修，言这个来修的时候却又不要掉在什么两边或者好坏得失染净来去，这些你要远离两相的时候，那么入流往所的时候就可以见到什么，也就生灭灭已的时候即灭就现前，这是大圣禅修的方式。那小圣我刚才已经讲了是怎么样沿身心的一切的这一项，然后去如实的关照他的什么种种的假和合，那么在假和合的当下产生种种什么我们讲生灭无常的来去。所以说叫你例如说做不净观的时候，你就要观察哦，人死了一口气不来是变尸体，然后几天以后就碰轰了，是不是？然后就怎么样臭的尸水就慢慢出来，然后虫就来了，哦，你再爱的人这时候你会去爱他吗？所以说我们从这里马上就叫什么即现象，而要悟入说原来它其实本质是什么 是苦的，是空的，是不究竟的，不圆满的。那么从这个苦里面，不究竟，不圆满，无常里面，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因为诸法是因缘生，所以没有自信，所以因为没有自信，你有这样的智慧，不去执着它，这样子就可以了生死，这就是小圣的，这样明白吗？所以说所有的用功，如果你们离开经教义理盲修瞎练，你想得理太难了，坐在那里就坐得像一个木头，然后看起来好像如如不动，那叫死尸。常常我师父都讲，坐在那边像土地公，说的好听是土地公，说的不好听叫一堆屎，是不是？如果这样没有任何作用，你说给你常常这样坐下去，又常常这样起来，跟你睡觉还不是一样？你每天也是这样睡又这样起来，是不是？有没有作用？没有嘛。所以说坐下来的时候，还有行走的时候，心常常就要沿这个法，所以才叫念法，才叫念佛，明白吗？不要坐在那里糊里糊涂。真正的定是清清楚楚的结照的，是明明白白的了知你现在有没有在用功，身心状况怎么样。所以说有一天，那么佛在一个树下用功的时候，突然打雷雨，就是没有下雨，可是打雷，那个雷呢打下来，把离佛陀不远的地方有两只公牛，还有三个人吧，还是三个人三只牛还是两个人，我一下忘记了，就打死。然后这样的声响连地都震动。那么发生这样的事情了以后，刚好有一个人路过，就经过没有多久以后路过，看到释迦佛陀在那边打坐啊，就七前去问法，就问佛陀说，你刚才有没有听到说这个打雷的声音啊？他那个雷之大，打死了什么事情？佛陀说我没有听到。那这个人就问他，那你是在睡觉吗？他说没有，我没有睡觉。他说你在做什么？他说我在思维法义。所以思维法义就是真正的入定。所以禅定另外一个名称的解释叫做什么？叫做思维修。而你们呢，一坐下去啊，常常听到把身体放空，把心放空，从头到脚放空，听起来好像是对，但事实上都不究竟的，是错误的教法。师父不是叫我们放空，师父叫我们只是怎么样，放轻松，不要执着在身体上面，把身体放轻松，没有压力，然后不要把法也把它变成压力，身体也不要有压力，轻松觉察到，然后没有任何的一种我们讲说负担，很轻松的，很明白的，然后去观察。如果数呼吸的时候，就在呼吸的进出里面先把息数得清清楚楚，如果只是数清楚，也只是一个安定相，进一步叫做数息观，就观呼吸原来也只是什么生灭来去，是不是？每一个呼吸是不是都不一样，都是在生灭来去。那生灭来去我们自己不了解，还妄认说有一个活的人在，是不是？我们每一口气是不是都不一样？然后每一口气如果不来的时候就没有你了，可是我们常常不会观察到说，哦，这个呼吸其实是每一个都不一样的，没有究竟的，可是我们永远贪恋有一个真实的我在。所以这个就叫什么妄觉。然后从呼吸里面你就知道啊，每一息都不可得，不可执着，不可贪着，不可占有，那哪来我们讲说你今年活了多少岁。所以说像这样子，你没有变成观，了不起你属息就只是身心安定，安定以后觉得很好，但是一辈子就不能够得力。就像你睡觉睡得很好，第二天也很有精神， 然后如果很疲惫的人啊，去我们什么屋来泡泡温泉，或者请人家什么马杀鸡，或者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按摩啊，啊，那觉得就很舒适。那有的人甚至放个音乐听一听，嗯，那觉得很好。那个都叫 relax 而已，听懂吗？都只叫做放轻松，放轻松你的身心，然后身心变成没有在任何的事物上面去思维，然后呢，身心得到一时的安定，那都叫做假象。那是因为我们平常自己觉得负担太多，然后觉得有一个这样的因缘，让自己能够好像身心一个舒畅一点，就觉得很好。但是都不是究竟，尤其是现代的人文明病使得大家工作很忙，压力很多，家庭很烦，种种一切不顺心，然后常常就喜欢找一个地方可以去逃避，然后可以去得到身心的一个暂时的一个啊放松，叫做充电。嗯，都是在相的进进出出，所以说一辈子就不能得力。那我们要怎么样？佛陀指导我们的每一个法，不是只有在相上的了知，而是要集这个相，你就要去关照它。如果从相上，我们就要观察它的生灭无常。那么虽然是生灭无常，可是仍然不妨有它的假有，有没有？有它种种的假有。所以这些种种的假有，你用智慧去观照，不掉坐在因缘的这种假有的假象里面，知道它只是因缘的一个相，那么你就随顺因缘，这个才叫做随顺因缘，听懂吗？随顺因缘就是仍然知道，例如说此时此刻，包括我们刚才，那么有一位居士就是因为可能一时昏眩，那么他自己才打算要坐下来的时候，可是一下来不及，就往前一摔，摔得鼻子也摔到地，然后这个唇地方也摔了，然后受一点伤，现在带去这个缝一下。我们的总务法师就很难得，过堂以后他就马上自己没吃，就来这边怎么样照顾，那么关怀，这个就叫什么？就叫善观因缘，听懂吗？也就是慈悲智慧的一个应用，善于观察啊。所以说我希望大家学佛，为什么我们一直都不能很扎实？就是说你们大部分心都是在很茫然，不知道怎么真实去用功，这是最大最大的弊病。一坐下去以为说空掉什么都没有的，就叫做打坐。然后听完经以后，左耳进右耳出，就叫做我有知道。然后知道以后就功高我慢，常常拿这个来怎么样，来评比别人，然后自己不真踏实的去用功，这就非常可惜。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如果看到在禅修的时候任何事情发生，你都自己不要紧张，然后我们自己做护持的或者法师们也心都不要紧张，大部分这些事情都只是一时的状况，不会有什么问题，只要告诉他好好的休息，放轻松，然后休息一段时间以后就好了。然后如果自己发觉说自己又要堕入到这样的一些情境里面，自己要转念，那么先把眼睛睁开，然后呼吸调稳来，然后心里告诉自己不要掉在情感里面，进一步问哭的是谁，有什么好哭，然后三两句自己就会出来了。好，所以说修行只要你有体验，知道怎么知道，其实都没有什么事。最害怕就是什么都不知道，然后糊里糊涂的。还有就是法师们带这个修行的时候，那么像以前我们逼炸啦，然后在这个很严的时候，不管是我们讲说在跑香啦或者这种状况的时候会发生这些现象，但比较不会产生说突然一下子就崩就倒下去。那什么原因？那就是因为我们还在走，眼睛还在看，然后呢虽然说往上念啊或什么那些气血是往上冲，可是脚还是在动，那么所以说就不会产生比较严重的现象，自己还会知道慢慢倒下去。 那像我们这位居士，当他发觉想要慢慢坐下的时候，他眼前就一黑，然后自己就撞到这个地板，鼻子受伤，嘴也受伤，就流一点血。好，那么所以说我们带禅期的时候，尤其是佛期，那么念，你让大家一直走一直念，念再多，任何状况发生现象呢，就不会有这么突然。那么如果作念也比较不会，因为作念的时候，你要是身体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它其实顶多怎么样，就是倒下去，所以说不会产生伤害。但是如果长期站着念，站着念的时候呢，它气往上，你又一直往上念，它就容易往上冒，然后脚底就比较虚悬无力，然后大部分念得很专心的时候，眼睛一闭，那么我们的中耳知道吗，中耳就会失衡，中耳一失衡就容易昏眩。所以说如果你们自己感觉到自己有点昏眩的时候，首先是怎么样，先把眼睛张开，眼睛张开，然后呢呼吸把它慢慢调稳，然后如果觉得说还是站不稳，就慢慢坐下来，这样明白吗？那么要学会照顾自己，因为我们的监香还有法师们人力的确非常有限，所以说自己要学会照顾自己。那么如果发生任何状况，其实那么其他禅众都不要给薄，那么你们就做你们的事，但是监香啦或者助理这些人，那么就要赶紧处理，那么尤其是要让倒下的人呢身体不要受寒，然后要告诉他放轻松，然后好好休息，告诉他没有事情，否则有些人发生这样自己会心里会紧张。好，那么再回到我们昨天所讲的，就是说我们如果发愿求生西方净土，的确佛的慈悲愿力不可思议，只要我们一念能够想要求生净土，那么这一念一念就只很短暂的时间，甚至于只有那么这么一次，根本都不计较你这个成绩是怎样，但是呢佛就会以他真正的大慈悲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一句话就当作我们自己的护身符，听懂吗？我们反而要感受到是佛菩萨对我们的慈悲，因此我们不仅是一念到十念要这样，甚至于我们常常念念怎么样，都要感受到佛菩萨对我们的恩德，然后常常从生命里面提升自己种种的一切。那么我刚才讲说小圣的修行大部分成为我们身心的种种的什么现象，然后观受观察到的都是什么苦空无常无我，然后再归纳到那么究竟的原因，是因为诸法的因缘和合当下没有真正的什么这些相，所以既然没有这些相，因此你所体验到的苦空无常无我是不是也是相？所以要怎么样才能够离这些苦呢？那么就是什么呀，彻底了解缘起的空慧，那自然而然就离苦。那么我已经刚才跟大家讲，大圣的这个般若慧呢也是一样建立在空的上面，可是我们讲说它的空不是消极的空，是真正在诸法的当下，例如说它缘起的当下没有自性，可是缘起的当下是不是也有众相？是不是？例如说我们讲这个现在这个麦克风，它当下它的实相是空，对不对？可是它当下也有这个实麦克风的这个什么假象，明白吗？所以你不要把我们佛教的空就什么都当作没有，不对，是集一切万法的万物万象的时候，你知道它是因缘和合的。所以实体上来讲，它有没有一个究竟永恒存在的东西？没有，所以我们说它是空。可是你不可以说没有这样东西，因为因缘和合的当下是不是也有这些假的存在，有这些作用存在，因此才叫色不离空，空不离色，这样明白吗？所以这才是真正我们佛法的空。那么佛法的空就是从这里切入，小圣是从这个外相上面体验到这相的无常，然后着相的时候就会产生苦，产生种种烦恼，然后告诉我们说一切诸法其实哪一种法都是因缘和合。那既然因缘和合，有没有一个永远不变的那个法存在？没有。所以说只要你了解没有的话，你的贪执，你本来对一件事情很贪，你呢放不下，然后从这里面产生不管得到得不到都有一种苦，那这种苦 如果你从智慧上产生，你就知道你要贪的东西是因缘和合的，对不对？有没有永恒存在？包括能够贪的你，是不是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假有而已，不究竟？你说100年前你在吗？100年后你在吗？如果是这样，你现在这么渺茫的短暂的时间，你竟然还要把自己的心用在那个不可追逐的东西上面去辛苦，然后不会珍惜眼前这么短暂的一些因缘，然后去过你自己生命里面最真正自在的，然后才用很多的苦来绑你自己，那不是最笨蛋吗？是不是？这么短暂的时间你还不任情逍遥，这里的任情逍遥其实就是你透视一切诸法的时候，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被诸法绑住的时候，是不是就真的是放旷自在，任情逍遥，就是如此啊，听懂吗？那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东西来绑自己呢？原来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颠倒，就是自己没有智慧，然后用智慧观察诸法因缘生因缘灭。在生的当下我们不要被它绑住，可生的当下我们要去珍惜它，生的当下我们要去庄严它，善用它，这就能够增进我们生命的什么深度跟广度，是不是？如果你不善于这样，你自己就不是真正的善于用功。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说起来真的是每当看到你们在法上这样子的糊涂，然后其实我都不会怪你们，我常常都只怪自己。佛陀讲的非常清楚的道理，那怎么经典这么说，然后也有这么多法师这样教，为什么大家听进去的以后就完全怎么样走样，然后都没办法真正用上？说句老实话，真的不如小师南传的指导，南传的他们指导的禅修或者指导的教理义理，都是从生命上面让你去体认，他不是跟你讲知识。我们中国因为自己以为是大圣，然后处处大家又好简，不真实的脚踏实地，然后懂了一点以为自己就会了，然后怎么样真的变成身心真实的力量都做不到，所以这就很可惜。所以希望大家真的要努力，然后不要把佛对我们的这样子的爱心慈悲种种的关怀，然后自己呢不能去体会，常常自己心远离佛。你想做一个生死流浪的浪子多可怜啊，是不是？佛菩萨这么慈悲对待我们，然后你还要自己做浪子，然后才来问自己，我的家在哪里？我的亲人在哪里？为什么我这么孤独？为什么我这么苦？自己要想，为什么自己这么可怜？为什么找不到家？为什么还在三界六道里面生死轮回？你在这个世间啊，情感上得到伤害的时候，你都还希望有一个亲情，有一个母爱，有个种种的家的温暖可以去。为什么你自己真实生命里面的缺憾你却不去把它补足它？然后让自己就要这样子常常的自哀自怜自叹自卑，在人世间多少的事情我们都无奈啊，那肯定不要只常常掉在那无奈，无奈是自找的，听懂吗？所以说佛菩萨终宵为我们泪流，可是那些祖师就告诉我们是你们自找的，听懂吗？所以祖师的另外一个手段就是，既然你们是自找的，然后还不知道痛下改悔，所以呢往往那祖师就是用什么，用最严的态度来打醒我们，然后不要只是在那常常无病呻吟，然后自己就哀怨，然后把你打得你怎么样，不要停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呢在实际的用功上面去用功。所以说你看那个灵寂被打的时候，他自己呢抱头楚颤痛哭出来的时候，守咒问他，师父跟你开示什么，他就很悲惨的说，我都还没有开口呢就被打出来了，到底我错在哪里呀？是不是？ 自己又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对了、哦、然后第二次又被打出来的时候还是这样子，这一次不是说、哦、我错在哪，这次是说啊，我大概没有福报吧，我不堪教导吧，然后起着什么推道的心，说要怎么样离开。你看《临济录》里面就可以看出，我们他在黄檗座下修道三年了，然后呢都很积极努力啊。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个突如其来的这样的境界考验，都还会升起这样的生死心，听懂吗？凡夫心都起来，更何况是我们啊。所以说真正的如果不脚踏实地好好用功，你怎么办哦？啊，八苦里面有一个最后一个苦叫做五阴炽盛苦，有没有？你难道都没有深深的体会到，体会到你生命里面哪一刻哪一时间曾经平安过，曾经安然过，连你自己都不真正的爱护自己关怀自己，谁来哟？你求谁哟？你的爸妈也替代不了你，最慈悲的母亲她可以把肉把生命都给你，可是她仍然替代不了你。那佛菩萨也是一样啊，不要每天跟你们讲同样的话，讲的我自己都懒得讲了。要真正去觉悟觉醒，不真正的觉醒，你错失了这样因缘，你有多少次的因缘可以真正这样来用功？很难呢。好，那么第十八条还有讲说，佛的慈悲当然很大，可是对于忤逆乃至于谤正法的，那么佛就没办法了。忤逆是因为做的太多太多的什么恶业，但事实上在经典告诉我们，佛对这一类的众生仍然是关爱不绝的，绝对不会说不照顾他们的，只是乃何当我们用爱心用种种一切关怀的时候，他把我们当作什么，这种的心当作狗屎，所以不愿意接受，是不是？有些人真的是这样、哦、那么所以说毁谤佛法的人，他当然认为你这是这个恶流恶毒，所以是个什么，是个妖魔，那么一定要处之为快，所以说你讲的东西他会愿意接受吗？所以我以前一个同学在照顾养老院，那么他就跟我讲，他这些人呢，因为跟随这个战争然后来到台湾，然后没家没子，然后内心常常不安，然后呢在战争上做很多事情，懂吗？其实不见得是真的什么爱国啦，有时候就是没得吃啊，强奸什么杀猎啦，其实无所不为。美其名是什么啊，是军队怎么样的哦？那么、结果呢，他们到了这个生病的时候，常常就是半夜就是大叫，哎，不要来找我啊，不要怎样啊，那叫得很凄厉很可怕，然后每次都是这样，然后有的人甚至于平常已经都白天都没有力，是坐轮椅的，可是当他晚上如果产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一次两次都会跳出来，然后甚至于还可以翻出窗出去，然后呢在外面四处乱吼，然后呢因为产生很多问题嘛，然后这一类的人晚上睡觉的时候手脚被绑，他连手脚被绑的连那个什么床他都有办法把他扛着出去，那然后眼神都是迷乱的，然后力量大得不得了，然后喊的那个叫喊的凄凉的声音让人家听到，好像四周好像真的有什么东西在跟他们讨命或者怎样。他说在那个状况，其实看他们情形自己就觉得毛骨悚然。为什么？因为这些人的眼神中所显现出来的那种的业相的可怕。然后有的人几十天十几天或者更长的时间常常就这样，然后折磨到自己最后眼睛都不愿磕，然后满脸那种的什么可怕的相。你说生前都这样，死后难道不会下三恶道吗？绝对的。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位自己要把自己的功夫做好， 不是等待最后一刻，是你现在每天每天这样努力，然后努力不是在你积存的多少。如果你以为说你每天念的积存的很多，你积存的是什么？积存的好像是那种水泡，就是泡沫啊。你说我弄打了很多泡沫，像我们小孩子吹呜一大堆，哇好漂亮好漂亮，然后你每天吹，你以为你吹了很多，应该功德很大。如果是只是吹泡沫，给你吹再久都没用，要变成什么？变成真正往心地里面去努力，一句佛号声就打动你生命里面真正的真心，然后就给你自己带来真实的感动、忏悔、力量，然后处处心里、眼前、嘴巴所讲出来的都能够感受到佛陀的力量、慈悲、智慧，在你生命里面，在你血液里面，在你言语里面，在你耳朵里面，同样都在流淌着，那才叫做阿弥陀佛真正的接引。不是死后才接引去西方，是此时此刻你就跟阿弥陀佛相应，你就身心整个就是跟诸善善人在一起。为什么？什么叫诸善善人？我们身中的眼耳鼻舌身还有所有的劫受，所有的一切是不是也叫众生？那这些众生你把它转迷变成悟，是不是就是诸善知识？都是佛，都是菩萨。这样子才是生命真实的可贵。如果说我们的力量都施不出来，也感觉不来，当然你就会觉得哇，生命真的是一天一天倒，病痛会一天一天来，自己亲人也一天一天走，也轮到自己啊，然后自己也不知道处自己的年老、孤寂、无助、病痛，那你就会觉得生不如死。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真的要用功。然后忤逆，我大家都知道，就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佛身血，有没有？然后破和合身团、出佛身血，那这一类是因为自己恶做的太大了，然后暂时善根都完全显现不出来，然后呢因缘不顺，但是这一类的人佛永远还是会救他的。所以我们讲说在涅槃经里面有说，一禅体者是不是也会得度啊，而且也有佛性。所以说希望在座的每一位，我们只剩下最后一天的精进用功了。当然不是求说短时间有力量或者能够怎样，而是要把真实的方法用在你生命里面，听懂吗？你不要等着我给你什么，你要学会怎么样去布衣，自己知道如何调制你自己的身心，知道怎么去把佛法安置在你的身心上，这才是重点。所以在这里都是教你们用功的方式，然后你们自己就要一步一步的去做，一步步去努力，这样子自然就会有所成就。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No.